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点滴，我是 Yami，
我是唐姑娘，大家好。
我是刘博士，大家好。
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就又过了一个月了，今天就来到10月4日了。知不知道今天是黄历来说是几多月几多号啊？
今天是黄历9月初9，又叫重九。
一般的人会叫什么？重阳节。对香港啊、台湾啊很多地区来说就是公众假期来的。
我哋讲下咧，就系重九个名点嚟噶？点解叫重九啊？点解叫重阳节啦？大家可唔可以讲下咧？
我啲一般人讲个数字咧，就分单数、双数噶嘛。咁单数系数学上叫做奇数，系咪？咁系13579嗰啲啦。双数咧就系24680嗰啲啦。单数咧属阳性嘅。雙數咧就係屬陰性嘅，咁9月初9喎，九係屬於陽性噶嘛，咁啊兩個九啊，咁啊叫做重九咯，咁係屬於陽性噶嘛，所以咪叫重陽節咯。
重陽節咧，我哋又叫做登高節，又叫做踏秋節，又叫做菊花節，係咪啊？
是啊，重阳节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风俗习惯的，不同地方的人呢都不同，有不同的习惯，还有用不同的方法是过这个节日的。对于我们香港讲呢，就重阳节是一个八祭祖先的日子，又是公众假期。我知道很多地方呢重阳节就是不八祭祖先的，就好像我自己乡下来说，我的重阳节就不是假期，但是那天呢都很开心的，通常会一家大小登高啦，当是旅行这样的，就是秋天的郊游的日子来的。还有最多人做的活动呢就是放风筝啦，因为夏天过了，秋天刚刚起呢，就是天气有凉啦，还有秋风起啦，就是放风筝是最好的日子来的啦。咁我啲细个印象最深呢，就是会是嗰日呢就是有得去放风筝啦。即一家人隔手隔脚阵，只要去放呢，我觉得是好开心的。唔知道你哋是点样过重阳节嘅呢？
好少遇到呢啲咁高兴嘅日子。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哋屋企是冇。
我知道香港呢啲广东呢边咧系八祭祖先八生嘅日子嚟噶嘛，所谓嘅春秋二祭，即系春天咧就系清明节啦，有八祭啦；秋天就系重阳节有八祭咯。咁我自己乡下咧就系清明节同埋冬至嘅日先有去上山扫墓嘅啫。咁点解咧？春天嗰阵咧，清明节咧，因为生了很多草嘛，咁个坟周围都是生满晒草，有后代的人通常都会上去帮佢清咗啲草佢，等人哋知道啊，行过知道呢家人咧仲有后代嘅，仲为你扫墓喎咁样。咁到咗冬天咧，因为我哋乡下系好冻噶嘛，一到秋天咧，而家过咗中秋，啲树叶咧冇晒噶啦嘛，咁好干燥嘛，啲泥咧就以前啦吓。好乾噶嘛，好容易咧，嗰啲墳墓咧有損毀嘅情況出現。咁啊，最遲啲咧就會落雪噶啦嘛，好凍噶啦嘛。即係嗰啲長輩話俾我哋聽就話，冬天到啦，就要去幫嗰啲祖先咧收拾下啲墳墓啊，幫佢加啲土啊，等佢保暖啊，咁嘅意思啊。所以我哋自己細個咧知道係一年兩次要去上墳嘅啫，就係清明節同埋冬至噶啦。
嗯，我哋正话听到咧，两位主持人咧都讲关于重阳节可以做啲咩嘢咧，咁佢哋都讲得好详细啦。咁我就想补充一下，就系话呢啲咁样嘅方式，拜祭又好庆祝嘅方式系点嚟嘅咧？咁我哋可以讲翻下咧，呢个演变嘅过程系点样样啦。我哋仲有时间系咪？OK， 咁我哋又从汉朝咧，因为系。在桓景是东汉的时候的人，是不是？一会我们有机会又讲一下这个重阳节的来源，他怎样去登高，是避邪、辟邪、避邪，应该说。那就是在汉朝之后，大概是汉朝的后期呢， 在從緩境開始的時候呢，咁就係、是、消災解難啊、登高啊等等，要避呢個災難嘅。但係係咪成日都有咁多災難啊？有咁多瘟疫啊？唔係噶嘛。好多時咧就冇呢啲瘟疫啦。咁咧慢慢呢個助咗係避難啊、辟邪呢一個功能咧，慢慢就消退噶咯噃。咁又點樣呢？因為緩境佢係帶住一班鄉親父老上山嘅。咁於是乎咧，就變咗係演變到後來咧，都係仍然係喺漢朝後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有登高呢個嘅活動啦。即係喺重陽節裏面咧，係就去登高，為咗紀念緩境係消除咗呢個瘟神情況。於是乎咧，就有呢、這個登高啦。咁啊，所以重陽節又叫做登高節啦。咁因為佢係秋天啊嘛，秋高氣爽，景物宜人啊嘛，係咪？
所以又叫達秋節。
好啦，之后啦，到咗个唐朝嘅时候咧，白居易咧系有一首诗嘅《闰九月九日独饮》。咁喺呢首诗里边咧，成日反映咗民间咧开始将重阳节咧作为啲文人雅士大家去饮酒庆祝嘅一个活动啦。吓、啊，所以咧从呢首诗里边可以反映出呢啲都系一啲民间嘅活动。咁样咧，到咗唐代嘅时候咧，除咗有郊游啊、远足啊、登高之外咧，就将呢个饮酒，大家文人之间咧饮酒作乐，都成为咗呢个重阳节嘅其中一个项目啦。咁继续演变落去咯，到三国嘅时候啦，咁咧系曹丕里边咧系有一首系有一篇文章，就系《九日与钟繇书》里边咧。佢除咗解釋咗咩叫做重九啊、重陽之外，正話我哋主持人都講咗啦，嚇佢仲有咧提到咧話九月九日，黃曆講係九月初九，就兩個九，所以應該係長長久久嘅寓意，長長久久，所以咧大家咧都應該係一家團聚啊，咁樣咧大家一齊慶祝嚇。於是乎咧，慢慢咧就演變咗成為咧一家團聚嘅一個節日啦。所以喺重九裏邊咧嘅晚上咧，大家一齊食飯，一齊慶祝。家族又好，或者個家庭又好，咁大家會相慶祝，所以都成為咗一個種族嘅一個嘅活動啦。如果我哋以前喺新界啲圍村裏邊咧，一到重九咧，真係好多人啊出嚟一齊食飯啊，即係擺好多圍噶啦，因為佢成個族嘅人一齊喺度慶祝啊嘛，嚇、啊，所以咧就係、是、成為咗一個咁嘅活動。從呢種咧就可以反映出咧係中國人好重視家庭啊、家族啊、宗親呢個關係啦。就因為咁樣樣咧，就發現咗有數母啦，嚇、啊，就係、是、咁樣嚟啦。因為你個家庭成員裏邊咧，包括你個祖先噶嘛，咁個祖先咁冷清唔掂噶嘛，係咪？咁於是係數母啦，去拜祭祖先啦。咁呢個咧到呢度演變成為一個家族、一個家庭嘅一個活動咯噃。好啦，到南宋嘅时候咧，又有啲嘢唔同咗咯，转变咗咯。虽然都保存翻以前嘅各种习俗啊、登高啊、扫墓啊、一家大细度庆祝啊，一个家族里边或者一个宗族里边大家庆祝之外咧，咁我哋去睇到咧，喺南宋《孟元老》里边有一篇嘅文章《东京梦华录》里边咧，就系、是、讲到咧话九月重阳，刀下赏菊。依就賞菊呢樣嘢啦，啱啱喺秋天又係菊花盛開嘅時候，所以咧好多文人雅士咧，除咗飲酒之外咧，仲係賞菊添，嚇、啊、咁就到宋朝之後到流傳到今日啦，都係有呢一類咁嘅慶祝活動嘅，包括咗郊遊啊、登高啊，一齊大家團聚啊，拜祭祖先啊，同埋賞菊。不過我哋到現代咧，就好難有賞菊啦，嗬？依有時有㗎。有時有些的活動呢都會有賞菊的，是啊，是啊。OK， 這大致上呢、就是這個重陽節的演變情況。
除了我們之前說的那些呢，那有些地方呢原來會吃糕的、哦、有一種、糕點呢專門給重陽節那天吃的、哦、那、你們有沒有聽過、
因為登高嘛，步步高升嘛，是不是？所以登高呢都有以前咧都係有一個寓意步步高升嘅意思嘅，所以食糕點都應該又係呼應翻呢一個嘅意頭啦。但係食咩糕咧，我唔太清楚喎，睇下有冇主持人知咧？
叫重陽花糕，就睇嘅張圖片咧，
个饼底咧，好似一个普通个光秃秃嘅蛋糕咁样嘅啫，生日蛋糕嗰啲饼底咁样啦。面头咧就见到有啲红枣啊、蜜枣啊、杏仁啦、啊，同埋好似系核桃啊，仲有。根据资料显示，今时今日都好啦，每年嘅重阳节前节，喺北京嘅稻香村都会推出呢种应节嘅糕点噶、哦。
咁除咗呢个咧，重阳节咧，仲有啲禁忌，有啲嘢系唔适宜做，有啲说话系唔适宜讲噶、哦。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得意嘅，例如咧就话重阳节嗰日咧就唔可以两位男士倾生意噶、哦。点解咧？佢就话重阳已经系阳气好足噶啦，最系两位男士倾生意。就不是重陽那麼簡單，是重重陽的了。所以說那天如果是兩位男士談生意的話，就會陽氣塌了。那天呢不單止會談不成生意，還可能有機會呢會不歡而散的、哦、最後可能是鬧交收場的、哦、那重陽節還有什麼要留意的？
重陽節呢是不可以祝福人家生日快樂、啊、那些咯，那些即是詞句是不可以用咯。
節日快樂嘛，不可以說重陽節快樂，
不可以生日快樂，即是剛剛、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如果有人是重陽節生日的話呢，都沒有人說生日快樂了，
又不可以說重陽節快樂？還有呢就是不可以送菊花、
各位聽眾，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讲下重阳节有啲咩禁忌。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那我们刚刚上一节呢就讲到说重阳节有什么禁忌是要留意的啦。我刚才想讲的呢就是说，因为重阳节呢又有一个讲法呢叫敬老节的，咁所以话嗰日咧屋企就冇煮饭啦，因为父母都一年都系煮咗咁多嘢啦，你喺嗰日咧就俾佢唞下啦，叫外卖啦或者出家食啦，一家人都几好啊。咁我知道咧有啲乡村地方咧，佢哋嗰日咧真系唔系自己屋企煮饭食嘅，佢哋系一大嘅家族系喺祠堂嗰度煮大锅饭食嘅，我都曾经系试过，咁几热闹嘅，我觉得。
佢有啲地方仲外嫁女咧，就唔可以翻外家喎。佢講到好嚴重就係、是，咁佢話如果翻到外家咧，令到長輩尤其是女性會嚇死，對個奶奶就唔係咁好咯。同埋咧就話要佩戴咩啊百合花面線，即係代表係具長壽之物，便可化解。
都唔出奇啊！好多地方除咗登高，会拆茱萸，会饮下菊花酒
之类噶嘛，都系叫做咩啊？各处乡村各处礼啦，系啦。我哋头先咧就讲咗一啲重阳节嘅习俗啦，同埋禁忌啦。咁其实重阳节嘅由来又系点样嘅咧？听讲咧就同一个名叫换景个人有关的、哦、啊，刘博士介绍下。
是啦，没错啦，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先，是不是？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人呢是叫做桓景啦，他的家乡呢就发生了大瘟疫，是传闻呢他们觉得是由瘟神所引起的，他的父母呢都是因为这个瘟疫而死了。咁於是乎咧，佢又的起心肝，點樣能夠幫到啲鄉民咧，或者自己嘅家人咧？佢就去到東南山，就拜呢個仙人廢長房學藝。當佢學有所成嘅時候咧，有一日咧就師傅同佢講啦，就嚟到九月初九啦，瘟神又要嚟噶咯噃，你可以咧係拎住呢把嘅青龍劍翻去降魔伏妖。 咁啊，師傅咧係除咗俾咗佢一把青龍劍之外咧，仲俾咗一包茱萸葉去辟邪，一瓶嘅菊花酒去消毒。咁咧，環境咧聽咗師傅咁樣講之後咧，梗係急不及待啦，即刻落山啦，就翻返去家鄉。到咗九月初九咯噃，佢咧係真係帶住家人、鄉親父老咧，就一齊係登上附近嘅一座高山。然之後咧，就將啲茱萸葉咧係分俾大家，係帶喺身上。咁樣話咧，啲瘟神咧就唔會上身噶啦。然後咧就將啲菊花酒咧又分俾大家一齊飲，咁啊防止咧係感染呢個瘟疫。咁當佢咧係安頓好個人之後咧，就跟住去同呢個瘟神搏鬥啦。當然啦，係最終將呢個瘟神咧係殺死喺呢個青龍劍之下。當環境帶住班鄉親父老落山嘅時候咧，翻到去家鄉咧，發覺咧裏邊嘅禽畜咧全部都死曬啦。佢哋咧發覺哦，原來真係避咗一難。咁呢個故事咧係記載喺南北朝嘅南梁吳坤之嘅《竹柴鞋記》裏邊嘅，咁一直流傳到今日啦。我哋而家又講下咯，究竟傳說我哋中國咧好多傳說嘅故事，究竟呢啲係一啲係迷信嘅故事啊，亦或啲人安出嚟三安八做嘅故事咧？咁我哋呢个咧，其实可以探讨一下嘅。究竟就呢个故事嚟睇，究竟佢嘅正确性有几高？究竟系咪中国人好迷信？好啦，咁我哋就睇下咯。好，呢个故事就话咧，喺东汉嘅时候咧，有个大瘟疫。吓，我哋都知道咧，我而家香港都有个大瘟疫啦，系咪？是这个武汉肺炎嘛，是不是？这样就是一个瘟疫，就是很多时的。我们查回历史呢，原来发觉汉朝真的很多大瘟疫的。我大概check一check都是十几二十个瘟疫的。那这可能这里呢他所遇到是其中的一个瘟疫啦。好啦，这样呢，这样呢他就说拜这个先人肺长防学蚁。这里说呢，父母啊很多乡亲都是瘟疫而死亡。你知道呢，大瘟疫一来到的时候呢，就可能死亡人数是非常之多的啦。咁咧，佢就拜先人肺长防学蚁。咁咧，以前有啲系，如果呢个睇咧，就应该系一个修道嘅人啦，即系有啲系修行嘅人。吓，点解咧？因为佢能够知道，哦，呢个九月九日咧，有个瘟神要嚟啦。咁咧，我哋即系如果你熟修炼嘅或者修行呢方面咧，知道呢个系一个宿命通，就可以预知到将来要发生嘅嘢。咁咧，即系好明显咧，呢个肺长防系一个修行嘅人啦。啊、所以他有这种这样的能力。好了、瘟神啊真的来了、啊。很多、网上呢都是说是瘟魔的。为什么人们会说瘟魔呢？就因为这个瘟疫是对人不好。神呢不会对人不好的嘛，我想一般人都是说魔就会对人不好了。所以传统的文章呢都是写瘟神的。到后来啦我们就改为瘟魔了。究竟瘟神啱又瘟魔啱了。咁我覺得嘅瘟神啱啦，點解咧？其實呢啲瘟疫都係有神管嘅，神點解要管呢啲瘟疫啊？咁樣，我哋要講到一個共業嘅問題啦。咩叫共業咧？就係話可能有一班人咧，佢前世或者當世喺前世前好多世咁樣啦，做咗好多唔好嘅嘢，就會積咗業。嗱，我哋知道咧，人會做好事會積德嘅噃。譬如話，我哋中文都有啦，係早上積德啦，行善積德啦，我哋都會有呢一種咁嘅講法噶。咁即系话你做好人咧，做好事咧就会积到德，积咗德有乜好处啊？咁你将来做大官发大财都可能都系因为呢个德嘅啫噃，吓、啊，所以大家唔好唔信、啊。诶，积咗业又点啊？积个业里面好多灾难咯，系咪？呢个运程唔好咯，所以好多人都叹：哎呀，点解今生会咁啊？今生又老到啊？咁可能就系过一世或者之前一世或者前嗰几世咧，系做咗啲唔好嘅嘢啦。咁呢、這个。神咧就会管理呢样嘢啦，会有一班人真系做得唔好嘅话咧，就会有个共业，咁咧就因为你好多时候都唔好咧，所以你今世咧就应该喺呢个时间离世啦。嗱，其实我哋有时会听到有啲咁嘅新闻嘅，啊个飞机啊起飞啦咁啊，好似以前都有发生过啊，又唔知有两个啊咁啊，哎呀赶唔到飞机，冇上到飞机啦，点解成个飞机喺空中就爆炸咗啦？我哋间中啊。 都會聽到一些這樣的新聞的。為什麼會這個情況出現呢？就是這個人不該死咯。為什麼？因為這個人上了飛機，飛機就不可以爆炸的了。為什麼？因為這個人不該死嘛，在那個時候。而上了機那班人呢，就因為可能前世等等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所以應該在這個時間一同是要死亡了。都算是一個挺真實的故事來的。有個年輕人呢就去到個艇度，落咗風大雨嘛，佢走埋去避雨嘛。咁啲人就哎呀，依家冇地方避啦，你用衝埋嚟走啦，走啦，走啦咁啊！個年輕人即刻走啦。我走咗之後咧，嘣一聲，個雷咧就將後邊嗰班人就打死咗啦。咁呢個就係一樣啦，因為呢個年輕人唔應該有呢個業力嘅，唔應該喺呢個時間死亡嘅，所以佢就唔會埋到嗰一堆啦。好，我哋講到呢度咧，我哋一間留翻，仲有好多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故事嘅。嗱，我哋一間咧休息之後再同各位係傾一傾啦。究竟呢一個緩景大人登高係究竟係一個傳說啦，係唔可信嘅故事啊，亦或係人哋作出嚟嘅咧，亦或都係有可信的成分的呢？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听众翻返嚟第三节嘅生活点滴。
好啦，嗱，我哋继续讲下呢个重阳节嘅起源啊，环境大班人登高避开灾难呢个嘅故事啦。我哋正话就讲咗啦故事，我而家就分析一下究竟呢个故事可信程度又有几高咧？到呢个重九嗰日啦，咁就环境真系带住班乡民上山啦，吓佢又真系避咗一难。咁其實咧，我哋知道咧，呢啲咁樣嘅瘟疫，譬如我哋而家香港就好有香港或者而家啲世界上好多人啦，有呢個經驗啦，係咪？嚇，係隔離。而家其實佢係做咗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隔離。大班人上咗山，咪隔離開咗咯。咁隔離開咧，就即使嗰條鄉係有傳瘟疫咧，佢哋都唔受影響啦，因為已經隔離咗啦嘛。所以而家呢個我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㗎，係隔離係一個方法嚟㗎。所以佢當時咧都係做得啱嘅。係佢帶班鄉親父老係上咗座山，咁即係話佢係隔離咗佢啦。好啦，咁咧仲有咧係呢個費長房呢、這個師傅咧係俾咗啲茱萸葉佢，係咪？茱萸葉咧，咁其實咧係殺菌消毒嘅。我哋而家好多中醫咧都用茱萸葉噶，有殺菌消毒嘅功效，驅寒啊、驅風啊咁樣。所以到而家呢個茱萸葉都係一個中藥嘅藥材嚟嘅，所以應該呢樣嘢都應該可信啦，係咪？好啦。仲有就係菊花酒，酒係會消毒嘅，我哋都知啦，係咪殺菌消毒嚇呢、這個酒？所以佢質上咧都係一啲嘅科學嘅根據。點解用茱萸葉啊，或點解係菊花酒啊等等？好啦，而家一個問題就存在咧，話佢咧係同呢個瘟神搏鬥，係咪？最後咧就係戰勝咗呢個瘟神。其實人係好難勝到神嘅嚇，咁就應該就係唔啱噶啦。咁，因為始終係人嘅角度咧，就係將佢係人性化咗，將一件事究竟中間發生咩事咧？咁其實我哋係唔知，但係我哋知道咧，佢係戰勝咗瘟疫，應該可以咁樣去理解。不過人嘅角度咧，就係將佢話佢戰勝咗呢個瘟神啦，或者叫瘟魔，其實應該叫瘟神嘅，因為瘟疫都係由神去管理嘅。咁樣咧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用戰勝咗呢個瘟疫嚟去解釋咧，咁呢件事就合理成章啦，系咪啊？成个故事系有可信嘅程度嘅，都唔系话中国人随便系创咗啲故事出嚟啊咁样啊。否则嚟讲咧，呢啲故事系经过日积月累、日子嘅一个洗涤嘅话咧，就应该一早就已经系没落噶啦。到而家仲流传到而家，应该系有一定嘅影响力嘅。所以我都觉得呢个故事咧，都唔系纯粹系一个创作。应该是中国人的是开始是怎样去战胜瘟疫的一个方法，应该去这样去理解这个的重阳节。而且重阳我们知道是立秋，开始是秋天，夏天入秋天的一个阶段。我们知道秋天很多时候都会因为流行性感冒，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所以他这个做法其实都很啱。當時點樣去避開呢啲嘅流行病嘅一個方式啦？ 好啦，我哋睇翻瘟疫呢樣嘢啦。其實我哋今日嘅主題咧，雖然話講重陽節，應該係帶到去瘟疫嗰度啦。咁我哋知道嘅瘟疫最大嘅邊個啊？可能好多人都知啦。喺十四世紀裏邊，喺歐洲就有個鼠疫，叫做黑死病，係死咗歐洲人四分之一，所以都幾緊要嘅噃。意大利啊、英國啊等等咧，都死咗一半，超過一半嘅人。所以咧，呢一個嘅鼠疫，即係呢個大瘟疫啦，應該都略有所聞啦。咁我哋中國有冇呢啲咁嘅大瘟疫啊？其實有嘅噃，除咗我哋漢朝正話咧，我 check 過咧都二三十個，喺漢朝有成四百年嘅歷史，係咪都有好多嘅大瘟疫？好啦，最早發現有呢個瘟疫嘅咧，就係喺夏商嘅時候啦。喺甲骨文裏邊咧都有呢個蠱，蠱咧即係話因為一啲嘅昆蟲而引起嘅疾病。我哋而家知道基本有藥疾啦、蚊啦、鼠啦、老鼠啦，係咪鼠疫啦，係咪？有呢個字嘅咯噃，啲藥疾個字都有喎，原來已經嗰陣時有呢個字嘅咯，都知道由蚊而引起有一啲嘅疾病喎。仲有疾年呢、這個字，即係話疾年，即係嗰一年係有呢啲嘅大嘅疾病，所以咧係叫疾年。咁我哋知道啦，喺商朝夏商嘅時候咧，都已經有所謂呢個瘟疫嘅呢個概念啦。到到三國嘅時候，更加嚴重啦。喺曹植嘅《雪疫氣》呢一篇嘅文章裏邊咧，佢有提到，佢話咧係建安二十二年，戾氣流行。戾氣咧就係一啲嘅唔好嘅氣，一啲對人體有大傷害嘅氣流行。咁即係話流行病啦，係啊，即係瘟疫啦。家家有殭屍之痛喎，你諗下，每一個家庭咧都有死人喎。你啊，嗰時幾緊要啊？或者咩咧？中間我唔講啦，就係啦，覆族而喪，即係成個種族都可以完全死嘅。咁你可以睇得到啦。其實呢個瘟疫咧，我哋睇到，因為我哋而家就好容易理解咧，因為人傳人啊嘛，通過呼吸嚟去感染啊嘛，所以成個宗族，因為宗族以前係住埋一齊噶嘛，嚇一個你圍村又好，一個一鄉村又好，始終都係同族嘅人會住埋一齊噶嘛，一個有。問題咧就全部都染過曬，因為大家唔知點樣去避啊嘛。
因為當時冇隔離呢個概念咯。
啱啦，所以咧嗰陣時都係死得好緊要喎。你呢度都係文章就睇到啦。仲有就係張仲景又係三國啦，後少少嘅時候啦，《傷寒論》啦。我哋中學嘅時候都有讀過《傷寒論》呢一篇嘅文章嘅。即係《傷寒論》咧，其實個傷係傷害疾病論，即係講到好多病，其中一個病係傷寒。咁我哋到而喺而家嘅理解咧，就係一啲嘅所謂呼吸性嘅疾病啦，即係感冒啊、流行性感冒啊，好似而家呢一啲啦，武漢肺炎啊等等啦、SARS 啊，以前香港嘅都十年前咯嘅 SARS 一樣啦。咁咧喺《傷寒論》裏邊咧就提到咧呢一類病係包括中風啊，就傷寒當然包括啦，係因為濕嘅病啊，因為濕而嚟噶，因為熱而嚟噶，因為温度嘅而嚟噶，因為温即係温暖嘅天氣而嚟噶咁啊，即係等等，我哋都知道啦，呢啲咁嘅天氣啊，凍好熱好都係適合於細菌嘅生長嚇，所以《傷寒論》咧，佢裏邊都提到係點樣去醫治呢啲嘅病。當然啦，佢係唔知道原來呢啲係通過氣管啦，大家咁空氣傳播嘅，佢只係點樣醫嘅啫。當然啦，好多都係醫唔到啦，因為佢未知道個原因啊嘛。其實咧，呢種我哋而家今日呢一種嘅武漢肺炎喺呢個世界性流行咧，我哋都係有兩個方法，最基本第一係戴口罩，第二就係隔離，係咪？喺明朝嘅吳又可呢個係一個中醫師，好出名嘅中醫師，已經喺呢個《瘟疫論》呢一本書裏邊咧，已經提曬出嚟噶啦，已經。佢裏邊提到話係異氣所感，所謂異氣咧就係嗰啲唔同嘅氣，即係空氣裏邊咧有啲唔同嘅物質，我哋應該咁樣嚇，而係感染到嚇嚇，所以呢個係一個，而家佢都知道係一個呼吸嘅感染嘅。我記得我睇過篇文章，佢就話咧有一次呢一個吳又可咧就望住塊窗門，咁陽光曬入嚟，佢發覺咦啲窗門有嘢喐下飛下飛下喎。可能係塵埃又好，或者陽光反射又好，佢從中就悟得到啦。哦，呢種疾病嗰陣時已經係流行緊啦，好多人死緊噶啦。佢就係喎，可能呢種病係空氣去傳染噶喎。佢就發現咗呢一個嘅現象啦，所以佢寫咗呢一本嘅《瘟疫論》。咁佢點啊？教人點啊？戴口罩咯，口罩當然我而家冇而家口罩，塊布圍咗三角形咁樣箍住佢，咁盡量咧大家嘅呼吸裏邊隔開咗。 係啦，一啲嘅棉紗，但係唔遮眼嘅，啊，係一塊布嚟嘅，佢唔係紗嚟喎，紗會透風啊嘛，佢一塊布嚟嘅，係一塊比較薄嘅布。
又可以呼吸到，又可以隔一隔挡一挡啲菌啦，即系好似当初啱啱嗰个武汉肺炎嚟到香港嗰阵，好多人买唔到口罩，但系都有人建议话用颈巾啦，挡一挡都有好处噶，或者你唔好热风而行啦。如果系真系有热风而行嗰阵咧，你拉够个衫领啊，或者会颈巾啊，嗰个咧系同样道理噶话。
系啦，冇错啦，同样道理啦。咁最咧就係隔離啦，佢已經知道，哦，大家要隔離開啦，有病嗰啲要分開，同啲冇病嘅人咧唔可以一齊相處。係好啦，似乎呢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喎，係咪啊？按間咧係繼續講下究竟呢啲嘅流行性嘅疾病喺中國係嘅發展或者醫治嘅情況係點樣樣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我哋而家将个麦交翻俾刘博士。
好，唔該，我哋又繼續講啦。呢個瘟疫喺中國嘅發展，佢點樣去發現啊？點樣醫治啊？等等。好啦，嗱喺佢嗰本書裏邊咧，吳又可嗰本《瘟疫論》裏邊咧，你提到啊，都幾得人驚啊！佢喺江南一帶，一巷百餘家，喺一條巷裏邊有百幾家人啦，無一家幸免。哇，冇一家能夠幸免，都係受呢個瘟疫所影響。現在是多重要，一門數十口，一個門口即是一家人，有數十人，因為以前大家族，沒有一口僅存，沒有一個人剩下在這裡。你想想，哇，那時的瘟疫影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從這裡你可以看到，瘟疫是即歷歷代代，朝朝代代，很多這些瘟疫對中國人的影響都挺大。好了，咁咧，所以佢喺醫治嗰方面咧，就識得去避啦，先避咗佢先。所以咧，佢話咧，佢其實咧係繼呢個張仲景嘅《傷寒論》裏邊咧，係繼續發展出嚟嘅。佢話咧，呢種嘅傳染病咧係非寒非熱，唔係因為寒啦，唔係因為熱啦，非暑非濕，唔係因為呢個熱啦，唔係因為呢個嘅濕氣啊，即係等等呢啲嘢，就係話喺天地之間係有一種異氣所感，一種另外嘅一種氣。咁即係呢種係另一種嘅，我哋而家就知道係一種流行嘅細菌啦，流行病嘅細菌所感染到噶啦。當時雖然就冇呢個細菌呢個觀念，但係佢發覺咧，原來喺空氣裏邊咧有一種嘅特別嘅嘢，令到咧係人哋咧係通過呼吸係傳染開去嘅，所以會傳得咁快，因為每人都需要呼吸噶嘛。況且中國人咧係大家相處得好緊密，特別一個家族啊。一個家庭啊，咁所以咧係感染得好快，所以你睇到佢嘅咁描述嘅，都係覺得哇，好真係好得人驚啊！呢啲咁樣嘅流行病，好啦，咁我哋咧大致上就講咗呢個流行病咯噃。王維寫咗一首詩係關於重陽節嘅，我讀出嚟咧，大家都應該好清楚啦，就係王維嘅《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誒呢篇嘅詩，我哋小學已經讀嘅咯，當然唔係好明佢講乜啦，唸口簧咁讀啦。佢話：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輕描淡寫四句，可以睇出咧，係人對家族嘅觀念、對家庭嘅觀念咧，反映出中國人對家庭嘅觀念咧係非常之重嘅。佢話：獨在異鄉為異客，佢一個人喺呢、這個係啦，其他嘅地區裏邊作客。當時佢係17歲，咁咧就去到長安度遊學。但係佢哋嘅兄弟故鄉咧喺蒲州，所以佢話每逢佳節倍思親。每逢到呢啲佳節，呢、這個佳節嘅指重陽節啦，係咪？就係、是、特別係掛念喺蒲州嘅兄弟，係啦，即係親人啦。其實佢意思係啦。 好啦，跟住咯，佢话遥知兄弟登高处，远远咧我哋都知道咧，我啲兄弟啊，啲家人咧都去登高噶啦，呢个时间点解知啊？因为佢自小都系咁嘅习惯啊嘛。
几开始仲有一句话，遍插茱萸少一人，佢就系少咗佢自己咯。
仲有一句咧，正话阿 Yami 都讲咗啦，遍插茱萸少一人。吓、啊，茱萸我哋知啦，茱萸叶啊，插喺度啦，可以辟邪啊，系啊，可以解解嘅。点解话系辟邪咧？中国人好多时都会用辟邪，因为觉得呢啲气啊系邪气，先至对人体有害嘅，所以好多时咧用辟邪呢一个嘅字啦，系咪？茱萸可以消毒啦，可以杀菌啦，咁样大家都插，但系少咗佢一个人，就佢就离开咗佢嘅故乡啦。简简单单嘅四句就可以咧，系反映出系呢个一个人系在呢个外嘅一个孤独嗰个嘅感情。我哋知道咧，而家咧系咪好多人咧都离开中国大陆啦？你为咗学业也好，为咗呢个生活也好，系为咗自由也好，或者为咗信仰也好，好多时候都离开，系啦，远走他方。系啦，咁就话希望咧呢个日子咧系快啲结束啦，系咪？等大家中国人咧能够可以安安乐乐，呢个信仰嘅打压啊，或者系自由嘅打压咧，能够早日结束啦。喺呢篇文章里边咧，我哋可以感受得到，系咪？大家一家人团聚嗰个意义。OK， 第二篇，有时间咧同大家系分享下，又系大家好熟嘅，亦都系写喺重阳节嘅一首词啦，就系宋朝。女詞人李清照的一篇《醉花陰》，當時她寫這篇文章，李清照的時候已經結了婚了，跟她丈夫趙明誠結了婚，應該夫妻都挺恩愛的。就很多時候趙明誠因為要工作啊，或者是遠遊啊，離開了家。這首詞就是李清照反映出自己當時在重陽節孤獨一人的這種感情的。全首詞是這樣的，他說：薄暮弄雲愁永州，端午燒金秀，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柱，半夜涼初透，東篱把酒黃昏後，有暗香迎就，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篇文章都很反映出女性那种思念过丈夫或者是爱人的这种感情。第一句他说：薄暮弄云愁永州。薄暮我们知道了，很多雾，很浓的云，是不是？是一直遮盖着个天空，即是愁云惨雾。永昼啊，成个日间都是咁样样、哦，
即系佢个心情咧就好似个天气咁样咯，真系唔系几开心啦，因为佢真系一个人，可能有啲孤独啊。
第二句啦，端午烧金兽，这个咧系嗰啲金兽咧就系、是、其实系一啲嘅酒壶，有一个兽形嘅一个酒壶，慢慢咧喺火度控住，咁样咧就系、是、煲住一啲嘅酒。是啊，暖住啲酒系啦，冇错啦，啱啦 ，Yami 讲得啱啦，暖住嗰啲酒系咪？所以哇，都几靓喎，嗰阵时都反映出原来个家底都唔错啦，个器皿系好靓嘅，哇，有啲野兽围住嘅，应该都唔错啩。如果你一般人嘅话，普通用一个壶就算噶啦嘛，但系佢唔系啊嘛，佢即系可以轻住个酒，个器皿都好靓啊嘛。好啦，佢又有飲燒酒嚟解開佢嘅愁悶。以前啲文人都好興嘅，女性都有都飲啲酒噶，所以唔係淨係男性嘅。喺呢度可以睇得到，飲酒係一個文化嚟嘅。當然啦，以前啲酒同而家酒冇得比啦。以前啲酒真係純好多啊，靚好多啊，咁樣啦。好啦，我哋繼續咯。佳節又重陽，又到重陽節啦。玉枕紗柱，即係話佢一個人喺度瞓嘅啫。係咪一個枕頭，即係一個人喺度瞓啦？然之後咧，係佢張牀咧係有呢個紗帳，即係以前可能係蚊多咯。
因為嗰啲蚊帳咧就係嗰啲紗布做噶嘛，咁透氣啦嘛，又可以隔到啲蚊啊嘛，所以咪係紗帳咯。
係咪玉枕紗柱啊嘛？用紗做噶，啲枕玉嘅，當然唔係話真係玉。 啊，唔係喎，係真係肉嘅，一塊肉喺下邊嘅，上面先要鋪啲布嘅啫噃，真係可能會係咁樣樣。半夜涼初透，係啦，到三更半夜啦，丈夫又唔喺度啦，係咪？而且秋天開始涼嘅咯噃，係咪？成個身咧都開始係凍啦。咁呢度好多女士係慢慢天氣涼嘅時候都會呢個感覺啦，係咪？瞓極都唔暖啊！呢、這個情況就係啦。東篱把酒黃昏後。即是話在東邊的篱笆啦，飲酒啦，日間飲酒到黃昏，都是一個人。你話呢度反出咧，佢真係好孤獨嘅一個人啦，冇嘢好做啦，唯有就飲酒啦，就係借酒消愁啦。有暗香迎就，你睇下佢飲酒飲到點啊？嗰啲衫咧都有酒味嘅，當然咧係香嘅酒味，因為係菊花酒啊嘛。咁你可以睇得到，當時亦都係反映出喺重陽節裏邊咧，係飲菊花酒咧，係都係一個習俗嚟噶啦。莫道不銷魂，你都咪話唔令人傷感啊？呢、這個，所以我哋今日咧個銷魂咧就已經係用錯咗啦。其實以前即係傷感嘅意思。好啦，跟住簾卷西風，西風開始天氣凍啦，係咪？會南風咧通常比較暖啲嘅，西風就開始天氣凍啦。如果係北風嘅話咧，哇，直情好緊要啦，凍得。嚇！佢話簾卷西風，亦都係講出而家係秋天嘅時候啦，吹到嗰啲簾咧都喐下喐下啦。人比黃花瘦，咁咧黃花好明顯係菊花啦，應該係指係咪？誒比呢個菊花仲要瘦，咁其實菊花都唔瘦噶，係咪？啊，咁咧即係話咧。在呢度係比喻，即係文人喺度比喻自己越嚟越消瘦啦。呢、這個消瘦點嚟噶？我諗大家都意會得到啦，就係、是、想念佢丈夫趙明誠咯。呢一首好出名嘅有關於重陽節嘅一首嘅詞啦，同大家分享咗一首王維嘅《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呢一首有關重陽節嘅詩啦，同埋呢個宋朝女詞人李清照嘅《醉花陰》。OK， 我哋今日嘅时间系咪都差唔多啦 ？OK， 咁啊，祝大家重阳节平安，好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拜拜。